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闻判惊奇，我是大宇。那有一张图片啊，各位这几天一定都看到了。那我第一次看到这张图片，也就是这个土地庙风格的核酸采样点的时候，本来想笑一笑，但是呢都没好意思笑出来。这样的创意啊也是难得，设计者呢必须有绝世之奇想，能忍受万千庸俗之人的指摘，才敢造就这样的独特风景。跟习一尊的清灵乃是旷世绝配，特别是那副写着什么“大智大勇保平安”的对联啊，更为这座小景添色。有热心网友啊，还特意在图片下方 PS 上去了一位进香的老太太。如果没猜错的话啊，这位阿姨在上香的时候，一定是口中念念有词的嘟囔着"大白公保佑啊，合彩一定要阴性啊"。那这个事儿呢，是发生在5月4号杭州康祥医院，那是这座土地庙落成的第一天。只是呢，这个杭州市的领导啊，太没趣味，容易在公众的议论下动摇，非得要这个康祥医院呢，把这个土地庙撤掉，第二天就没有了。要不怎么说中共体制扼杀人才呢？领导一句话，这么好的创意就给抹煞了。杭州的领导可能不知道啊，网友们正为这个创意点赞，并且写好了升级版的新对联，表词达意更加的准确生动。一根棉签搅动天下诸侯，三寸试管探明世间阴阳，横批是一统天下。嘿，这么好的对子，现在啊是贴不上去了。其实呢，这种风格的采样点应该是大力推广才对。共产党是宗教啊，有自己的仪式。教义、教宗、教主，还有他的崇拜。那么习近平呢？现在想当新的教主，要把清零当20大贤的最重要成绩之一。这庙型的建筑啊，刚好般配，应该全国推广。清零运动下的核酸采样点就该是这般模样，里面还要挂个某人的照片才更到位。那这样清零运动呢，才会越发有声有色。而那些穿着白色隔离服的人，现在是遍及中国大陆，昼夜行走。大家印象里呢，好像只有鬼魂是这种白衣的形象，飘来飘去的。这中共国的大白们也真是像极了那个样子。晚上出去走啊，更会让人拍手叫绝。中共不信神，却信鬼和魔，把这样的形象啊，摆到那清零的小屋子里去。这党魔发动的清零运动，看上去才完整。这种白衣人呢，天天在全国范围里活动，长此下去啊，恐怕引得真的鬼魂来一起搅和参与清零。因为呢，这两者长得实在是太像了。而且大白们呢，现在在执行党的任务，所为之事呢，也真是越来越可怖。大陆某地一只大白，为了完成隔离啊，不让人们出门，已经不满足于只是给房门上锁。画面中的这只啊，他在楼道里亲自布局，设下了带刺针的铁线圈，挤满了空间。别说大人啊，小孩子都别想轻易的穿越。再发展下去，连地下的老鼠、天上的麻雀都别想冲出隔离圈。在党的指挥下，大白们干的已经不是人做的事儿了啊，真的是如同鬼魅横行，祸害人间。这大白呢，现在是有志愿者穿啊。有参与核酸采样的人穿，也有警察穿。那白色皮囊下的制服未必一致，但是做的事儿多是有点让人不寒而栗的。现在这幅画面中啊，几只北京的警察大白正用类似于塑料保鲜膜的东西将人五花大绑，把男子包成了人肉粽子，想继续给自己严命的中共当局啊，阳间的势力不够了，似乎是在召唤灵魂大军。亡灵大军加入最后的毫无意义的垂死挣扎，人们俗称的这些白卫兵啊，真的是名副其实。面对国内外对清零政策的怨声载道，习近平在5月5号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再次强调清零政策毫不动摇，还要跟一切否定、歪曲、怀疑他们这套防疫政策的言行做斗争。这种要么不干啊，要干呢就一干到底，一条道走到黑的尽头，黑的发紫了都啊，特别符合加速师的脾气。有人调侃说呀，加速的油门被焊死了，其实何止啊，刹车都摘掉了，方向盘都给锁死了， 车上的人呢，要么跳下去，要么跟习大大一起飞。在上海居住的外国人啊，当这个城市稍稍解封之后，立即夹包走人。Better late than never 啊，这也算是吃一堑长一智，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呐。那在北京，也有市民表达不满，操着一口浓重的北京腔，呛声当局在清零政策指导下的隔离行动。
看看，想给我们隔离啊，看看我们居民团结的力量，到时候都看看啊，我们团结不团结？一致要团结，哪能让他给我们圈出去？他妈的干了半辈子了，让他给我弄出去。
眼见清零政策众叛亲离啊，往这个方向上是稳步前行。习在中央会上还是坚持清零，而且呢要跟反对意见做斗争啊，这是5月5号在中南海的会议。那在这样层级的会议上提这么一点，一方面呢说明体制内外的反对声音不小，那另一方面呢也让人蛮难以理解的。习把清零啊似乎当成了救命稻草，不仅死命强硬，甚至连杭州的亚运会都推迟了。北京是搞了个闭环的冬奥会，杭州的亚运会呢，按理说也很重要。中共最重视的就是这类向国际展现形象的面子工程了。杭州一样可以搞闭环呢，如期开会啊，可是呢，硬给推迟了，这就有点反常。再加上一些官媒呢，甚至胡锡进啊、钟南山这类人都展示了一些对清零的不认同，那这些细节都很重要。中共的组织严密，上下的统一行动都是有文件的。可这次清零，中共高层跟下面明显呢是有一些脱节，意见上的脱节。中高层对清零政策的一意孤行，已经超出了其体制内人士的既有认知，都开始不理解了。下面呢，可能都是麻木的执行清零的政策啊，就是跟着瞎跑。而且呢，有一个问题呢，咱们得提出来啊，清零一定跟习的连任有必然的联系吗？那仔细想想呢，如果习不这么极端的清零啊，应该也没有不可以。像我们刚才说的啊，胡锡进啊、钟南山们啊，这些人呢，对清零提出了比较温和的反对意见。他们这种人呢，从来都是给当局唱赞歌的，怎么会这么做呢？也许是这类人呢，也实在是想不透，一定要把清零搞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当然了，相关的分析也有很多啊，比如呢，也有的观点说清零涉及权斗，当然这不是不可能了，但是呢，或许不止于此啊。就像习近平，疫情爆发以来到现在都不踏出中国半步，这一方面原因呢是有权斗的原因在，他害怕出去后啊，像当年赵紫阳那样，后面有个李鹏在那里活动。那等一回国，局势就发生变化，错失了控制局面的大好机会，直接导致最后黯然下台。历史的前车之鉴，也许给习近平留下了心理烙印啊，还不小呢。在20大前，或许习近平啊都不会出国。我在去年9月的一次直播节目中，跟大家列举了习近平不出国的5大原因。除了以上这个原因之外，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啊，他怕感染，而他的感染呢，会直接导致其权力受到挑战。在连任前，他在这方面呢，会更加谨小慎微，甚至会表现得非常极端。还是那句话啊，越接近20大，习就越不可能出国，也越怕感染，除非是出逃啊。那5月10号，韩国后任总统尹锡悦要宣誓就职，习近平自己啊，自然不会去。韩国新总统就职呢，中共历来呀，其实也都不是最高的头目去参加，多数是副总理级别的。但这一次啊，尹锡悦就职，习也算是做了一点改变，派了级别更高的，在理论上，按照韩国媒体的话讲，是中共国二把手的副主席王岐山去了。那美国呢，也派了副总统贺锦丽。那么通过这几个细节啊，我们可以看出，习近平这次派王岐山去，至少释放了3个重要信号。第一，王岐山呢仍然受重用，甚至啊会在20大后继续留用啊，可能有这可能性。自从担任副主席之后啊，王岐山给外界展现的是没有什么实权的形象。他自己在2019年7月1号在中南海对到访的墨西哥外长， 给自己的政治角色呀做了个定位啊，说自己是礼仪性外交的角色。但是中共的政治人物是非常狡猾的，如果他说自己是礼仪性的角色，那咱们就信了，那就有点天真了哈。我们来回顾一段影像，就在这个礼仪性外交角色说出口之后的同年十月，王岐山出席了日本新君主德仁的登基大典，190多个国家200多位宾客出席，王岐山是其中之一。可是偏偏他被拍到在仪式进行之时啊，自己在跟赵小兰窃窃私语。赵小兰呢，当时是川普政府的美国交通部长，她的丈夫是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。那他们在扯家常唠闲话吗？那应该不必在那种场合，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，才宁可在那种场合也得进行交流。而赵小兰呢，则是目视前方，但似乎啊，心思是在朝着王岐山说话的那一侧的耳朵上啊。这里呢，不是说赵小兰怎么样啊，就说呀，这个王岐山啊，并不是个省油的灯。有时候呢，就算是理性的外交角色，却往往啊，要发挥大的作用啊，正式的可能还不行。王岐山是中共体制内少有的有那么两把刷子的人，公认的救火队长啊，这么一个人物会屈居闲职吗？而且呢，当习近平的副手似乎不是那么简单。闲职啊，什么花瓶的职务啊，还有人大，还有政协，那更适合啊，更适合养老，没必要把他留在习近平这么近的位置，而且呢，还经常跟七常委一起行动。这都说明啊，王岐山的地位仍然不一般，至少是习近平的重要智囊。而王岐山继续受到重用，跟这次到韩国有啥关系呢？这得结合第二点一起说，就是啊，习是要借王岐山去韩国的机会跟美国对话。这次呢，美国派副总统贺锦丽去韩国新总统的就职仪式，王岐山作为中共国的副主席，习近平的副手，刚好是跟贺锦丽职位相当，可以展开对话。而美中两方呢，几年来一直是缺少沟通，特别是瘟疫爆发之后，所以呢，王岐山这次到韩国，我看呢，一定会跟美国的贺锦丽有接触，与美国进行或明或暗的对话。王会给美方带话，把习近平最近的一些意思带给贺锦丽，这其中啊，可能就包括俄罗斯问题，乃至于台海问题。从赵小兰的例子到这个贺锦丽，王岐山在中共与美国交往时，好像啊都在扮演这种特殊的沟通角色，而这往往是更重要的。今年王岐山刚好是73岁啊，王岐三哈，七月份过完生日之后74岁，按理讲应该退休，但是呢，即便退了，他这种礼仪性的外交角色可能还会继续存在下去，甚至啊不排除习近平会拉王岐山一起留任，给他另一份闲职。那么刚才说王岐山被派到韩国，释放了三个重要讯号，刚才说了两个，那第三个讯号是什么呢？就是拉拢韩国。这个呢，我们不用多说啊，很明显这一次呢，更高级别的王岐山出席韩国新总统的就职仪式，跟这个新总统啊亲美的倾向不无关系，中共想借王岐山的嘴皮子磨一磨这个尹锡悦。好，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ME/大宇news， 观众讨论群是 TWME/XWPAJQ-US， 节目信箱是 xwpajq@gmail.com， 还有我的会员网站，网址是大宇us.com， 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通知。那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